大家平安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完成《成长人生》，我活着是为成长这本灵修书籍的阅读分享啊。这是由啊台湾的一位叫做夏中坚牧师写的一本灵修书籍啊，我已经带着大家读了四个主题啊：亲近上帝、抵挡撒旦、对付自己、依靠圣灵。接下来呢，还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学像基督，另外一个是终生成长。我就调一下哈，我今天先讲这个第五个主题啊，叫做终生成长哈。然后完了这个，我们下来才读这个学像基督。其实学像基督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成长，成长，我们成长哪个方向呢？我目标是什么？最后就是越像基督啊。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接下来我们四月份就要庆祝复活节，按照我们教会的日历呢，有复活节之前有六个礼拜叫做大斋期啊。要是你们刚刚信主或者这个不是很熟悉的话，其实你们也学习一下。我们今天说学习嘛，终生的成长就是不断的学习啊 ，never too late 哈。我们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哈。我们说这个大斋期，要是你在美国待的时间比较长，信主比较长，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哈。我们是一个基督教的传统，明天是周三。周三呢，其实要是那个天主教徒的话呢，他们要去教堂去叫做做那个礼拜的，他们叫做圣辉节。其实你有一些日历上面会写的这样一个宗教的节日哈，他们你会看到我记得我女儿那时候读书的时候，他们有些孩子那天他不上学，就到那个教会里面，因为家人嘛，传统到那里，然后要接受那个神父的祝福。然后又点一个额上面点一个灰一点叫做，所以他们叫做 Ash Wednesday 叫做圣灰节其实也是代表一个对耶稣基督受难复活的一个纪念。然后呢我们做很多的祷告，很多的灵修很多的默想因为耶稣基督那个也现他上十字架，他受苦我们真的是花一些时间安静下来，这个是很需要的，因为我们都是太忙了啊，一天一天就过下去了，好像那个我以前就说，我们就变成了那个我们家养的那个以前养过那个小仓鼠跑到那个轮就是一天一天转转转，永远都在转，也不是转到哪里去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基督徒以后，我们要像基督基督徒的意思就是 Christian 就是小基督嘛，所以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要达到更像耶稣然后他这个书里面他讲到终生成长，他是这样写到的他是随着教会随着社会社会的变迁21世纪的教育呢有一个最大的变革，就是终生的学习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大力要提倡这个终生学习的观念，然后它要成为联合国嘛，就要推动全世界各国都要积极推展的这样一个运动他还专门的成立了这个21世纪的国际教育委员会然后提出学习内在的宝藏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 这样的一个21世纪的学习社会的宣言。所以他提出了终身学习，也提出了学习社会这样的一个理念关于这个学习社会，他的意思就是说要为这个终身的学习提供一个环境动员全整体社会的力量和资源，要提供一个终生的去学习不断成长的一个环境他就说学习 终生学习，从这个角度啊，这个学习社会呢就有四个支柱。第一个就叫学会与人相处， Learn to live together。 第二个就是学会追求知识， Learning to know。 然后要学习做事， Learning to do。 然后第四点就是学习发展， Learning to be。 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Learning to do。 所以我为什么要念成英文，我觉得英文那个含义更深，是不是我在这里待久了，这是 看英文比较顺有时候哈。do 和 be 是不一样的，其实基督徒更有意思哈。这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是一个世俗的组织了，当然了哈。有没有这个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我们这个暂时我在这里不讨论，但是它的这四点，哎，就在这一本成长人生当中，这个牧师就借用了，作者借用了，他就围绕着联合国这样提出的一个理念，终生成长啊，然后就帮助我们，要提醒我们通过不断的操练成为健康成长的基督徒。他说要做真正的自己啊，基督徒要做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意思啊？这本书里面就指出哈，应该是自己有能力建立与上帝与他人的关系，有能力自己追求生命成长，有能力跟其他主内肢体彼此分享激励团契，这是我们一生追求，一生操练，一生持守，当然也可以一生享受啊，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教会呢，作为终生成长的一个学习社会啊，我们需要五个支柱哈，五点哈。第一个，学会敬拜；第二点，学会团契；第三点，要学会成长；第四点，学会侍奉；第五点是学会宣教啊。这个是成长人生这本书里面讲的。然后他呢又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耶路撒冷，我们初代教会啊，就是建立了一个终生成长的一个学习社会的这样一个典范啊。当五旬节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当中是3000人受洗加入教会啊，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面敬拜，然后祈祷，学会了怎样去敬拜上帝，然后他们彼此的交接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并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这样就学会了团契啊。这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然后当这3000人呢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又天天恒切的在殿里面接受教导。他们就学会了基督的门徒是应该怎么样，我们要有成长的生活，对吧？然后又因着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他们能够起来去服侍耶路撒冷城里面寄居的、寡妇贫穷的人，然后就得到民的喜爱，这样子他们学会了侍奉。然后众人都惧怕哈，然后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使徒的全能啊，他们那个布道就吸引了很多人归主啊，也使人来敬拜上帝啊。再加上这个，真的他们叫真的是服务型的布道哈，能够得众民的喜爱，所以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当时的初代信徒啊，也学会了怎么去宣教哈。去服务到人群当中，都到有需，就活出真的是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能够做光做眼，这个就是一个初代教会啊，建立这个终生成长这样的一个学习社会，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一个典范哈啊。这本书就用了这样一个典范来学来教导我们什么叫做终身的学习，终身的成长啊。然后他还讲了这个关于在知识上面，我们华人啊很注重知识的学习哈， 我们可以通过殷勤的阅读、近身的研经，然后生活的实践啊，这些来学习。然后在这个生命的成长呢，我们可以通过密室祷告、属灵同伴、生命的导师啊，这些途径去学习。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我们可以选择去做的一些工具，要看我们怎么去用，包括这本书哈。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以后呢，我下来也做一些反思哈。第一点，我知道殷勤阅读，我在这里要讲的话可能你们都不太喜欢听，所以我刚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说我已经在帮你们读了哈。我不但是读了这本书以后，我还要写那个阅读的反思啊，然后呢还要评论哈，这本书有一些什么需要提高的。你看我们现在读书读到博士学位，看人家的书就要用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啊，没有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哈。我其实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其实读书也要学习去怎么读的。有三点其实你们都可以学习，也可以教导你的孩子啊。第一点就是要读这本书它作者的内容是什么啊，就是不是以为中文字你看下去你看得懂你就懂了，不一定的。你要看得懂哈，你要知道他在讲什么，对吧？第二点，作者他要表达什么，你看背后的意思，那个意义哈。我们以前读语文可能是中心思想。然后第三点呢，就说你怎么去看他，对吧？怎么去评判它？所以很多人读书读不进去呢，可能因为我们倒过来了，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有自己，特别是成人，哎呀，什么经历都经过了，对吧？一看那个我一先入为主了，已经有自己的，所以能够倒空自己去看一本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艺术哈。当然呢，这个学习不单只是这个书本上的知识，其实很多都可以学习的，很多都可以操练的哈。但终身真的是终身的学习，那个态度是很需要。到大自然当中啊，特别是现在春天这么美丽啊，我出去散个步，其实从鸟语花香，听听小鸟的叫声，你会看到，其实从大自然你去看哈。看很多的你去旅游啊，很多人去其实在大自然当中你学到很多东西，因为那个就是普遍的启示啊。你看到神的那个大能，神的创造啊，一个玫瑰花就有那么多的颜色，是进化过来的吗？不是，是神创造，我们一切都是神的创造，那种美哈，我们可以欣赏去学习，真的是会体会到神的同在，神的爱，神的眷顾，他的关顾啊。然后讲到我们华人的，我们很注重孩子的教育，但往往我们会忽略自己的对自己的教育缺乏那个终身成长和终生学习的那个概念。当然了，现在很多网络哈资讯其实我们都在学习当中有时候我在想你学到了什么呢？对，当时是学到了，过后又忘，没有那种震撼感，没有那种深度哈。对，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哈。但是我们说家庭，我们家庭学习怎么样，跟孩子一起学习，从家庭读经开始，特别是刚才我这个分享开始的时候，我说因为接下来是大灾期间嘛哈，大灾节，纪念这个复活节，迎接复活节，预备自己的心哈。从明天开始，圣辉节开始到复活节，有六个主日，六周半的时间，因为从星期三开始，然后一直到星期天，是4月20号那天是复活节哈。从现在到那里有六周半的时间啊，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家里还有小孩子，还能够坐下来跟你一起读的话。打开路加福音，看耶稣基督的生平啊。路加福音一共24章，可以每一天念一章，长的可以分开两天来读啊。这个很好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最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思想上面都重要，活不活得出来你先读哈。你说哎，神的话语非常重要哈，按照神的话语去教孩子是最好，真的是不是妈妈爸爸说的，妈妈爸爸说的都会有错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有不完美，我们都会犯错哈。以前我都说了，错了要跟孩子及时的说 I'm sorry， 真的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谦卑哈，从上而下的带孩子读经啊。我最近这几个礼拜我一直在楼上面哈，在教会楼上面教这个主日学，我采取了这个就是家庭读经的模式，跨代的学习。我们现在上面有最小的是9岁，然后有这个年纪七十多岁的，我们都有。在这种三代人、四代人这样的一个平台，哎，我们就可以打开圣经了，对吧？所以为大家来做一个示范，我们怎么做家庭读经的一个模式哈。家里有讲英文的孩子最好了，然后我们有中英文的圣经啊，妈妈父母可以看中文，孩子可以读英文，或者你想提高孩子的中文水平，你可以直接让孩子去读，教孩子用圣经。我以前认识过一些父母，他们就是用中译本的圣经来教孩子中文。对啊，这个就最好的材料，不用到处去找什么材料哈。神的话语最宝贵最宝贝的东西这个读经哈，然后分享聆听听孩子这个也是一个操练。我们做父母很容易就去纠正啊，你要怎么读怎么读，让孩子去读，有点耐心哈，这个就是我操练我们耐心的过程哈。旧约当中，旧约称这个神是什么？耶和华哈，耶和华是常常吩咐以色列民，你们这个民族你要听啊。例如在这个生命记这个摩西五经哈，在旧约的前面，生命记第六章里面非常清楚哈，耶和华是怎么吩咐的？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非常清楚的怎么去教导孩子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今天的话，神的话语，我们要怎么样记在心上面，为什么背诵经文啊，对吧？需要的真的是，然后要怎么样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他没有说殷勤的把你的孩子送到教会让主日学的老师去教导，这个需要，我们是一个互补互相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是父母能够在家里面教导儿女，而且按照神的话语，就打开圣经孩子一起的读，说不定孩子比我们理解的还 深入，真的是的然后主日学可以帮助你们，对吧？还有一点就是定期参加主日的敬拜，实体的敬拜，在敬拜的礼仪当中学习，这个是也是一个学习，不是说坐下来听老师讲听牧师讲就是一个学习，其实在这种礼仪的当中我们教会有圣礼有圣餐圣餐和敬礼，对吧？两个主要的礼仪，我们新教嘛，对吧？圣餐就是我们教会的传统，就是每个月第一个主日当然有些教会是每个主日都有圣餐的，我们教会就是浸信会系统一般都是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有圣餐。而且我很欣赏，现在我读了神学院，特别是读了教育系以后，我从教育的这个打开我的这个视野，然后去观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教会非常好，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独特性，是一个多代同堂的敬拜。我就讲一个例子，因为时间不多，就三月二号过去的这个礼拜日，非常特别的日子，特别是对于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他可能是第一次参加来到我们教会哈，参加看到这个圣餐的礼仪，然后他问我，然后他当时就坐在我旁边，后来他就问我什么意思哈，然后我就解释从圣餐的意义啊，小孩子其实你不用讲那么多的，就经文里面 也很清楚哈，这个饼是代表什么，这个葡萄汁或者是杯是代表什么，讲了啊，讲了以后呢，他就问我他为什么不可以领哈，然后我就跟他解释啊，我们要信了主以后啊，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因为那个是耶稣基督，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还有他的宝血，那这些都是很好的，就一个机会，我就把耶稣基督的那个福音啊给这个孩子解释了。然后最奇妙的是，真的是感谢主，他愿意接受主耶稣。我问他你愿不愿意，他说愿意，然后我就问他你愿意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吗，哎，就在那里，妈妈也在那里，他姐姐也在那里，我们就做了一个任性祷告，非常美的，你看真的是圣灵的同在，妈妈带他过来，然后我们有这个一起的一个夸代的学习，通过这个礼仪去观察去学习去解释啊，孩子问题他就解决了哈，有时候不用讲那么多，真的是听孩子讲，然后他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就耐心的回答，按照孩子的那个程度去，不要跟他讲20分钟一篇道，好了讲晕了，对吧？然后按照他的那种认知的程度去学习哈，然后他就开始成长了啊，就像那天那个二号那天也非常的特别哦，我你们知道我去年跟一对夫妇华人夫妇帮他们证婚啊，没有在教会举行，他要求我到本地的一个地方哈，他希望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礼仪吧，所以他就叫了我这个会讲中文又英文又懂一点的，他们也有英文的朋友哈，然后美国的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在那里一个庆典，我就用了哥林多前书的那段爱是什么，然后跟他们做很简单的，他就需要一个简单的基督教的仪式哈，一个证婚的仪式，然后我还要在他们的那个证婚那个结婚证书上面签名，而且因为我这个是我在教会里面是按目的哈，这才有，我后来才知道有了才有这一个的权利可以签名的啊，人家才认你的所以呢很有意思，然后他宝宝出生了，然后他这个礼拜天就把宝宝带过来，所以这个男孩也非常的特别啊，他就坐在我后面，这个小男孩啊，他才几个月大，他就那个发出那个声音，我们唱歌的时候他就咿咿哦哦，所以你会看到哈，有些人可能他喜欢很安静，他就说哎，孩子在一起很吵，但你会看到一个刚出生的小孩能够跟我们一起的去敬拜神，这个是非常美的，因为将来跟神，我们到了天国就是这样子一个夸代的敬拜，没有分开的，没有哦，你一岁两岁你就到那个班，然后多少多少就，真的是我越来越认识哈，这个教育是怎么一回事，因为现在我们的公立教会都是分年龄，年龄层分得太清楚的时候有代际，所以我们就才有代沟嘛，而代沟就其实都是我们人造出来的，因为你分开不同的学习不同的班级哈，来到教会以后一个上他的主日学，一个成人主日学，有时候混在一起的时候要混龄学习，一个是让我们老一辈的有一个谦卑学习的态度，一个操练啊，其实耶稣在他的教导当中，让小孩子到他的身边来祝福他们， 耶稣经常是教导，就是我们这些成人要像小孩子那样子，能够谦卑的、纯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看见神。所以说我们从小孩子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也带领着他们一起认识上帝，一起认识耶和华，这个是最美的事情。好，愿神祝福你的家庭，不无论你们家里面啊男女老少都能够蒙神的祝福，这个是最美的福音。好，谢谢大家。